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Hello， 欢迎收听，不管今晚喝什么，就多给我来一点。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好，我开始来分享我的心态，我的分享。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太激动。我们先来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呢，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就是关于人生的梦想清单。然后因为乔登他上个月去了日韩，然后又就是怎么讲，人生第一次的自己去国外旅行，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的那个回来的那个想法，对对对，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是是是，
请说。
好，我觉得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应该就是 CP 值
哦。
对，这个你应该很有感，因为那时候我基本上我讲出这个价格的时候，很多人都 shock 到，想说怎么可能？
真的，
两个国家哎，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说自己在台湾啊，如果是去住日月潭或者是哪里的话，三天两夜还是几天几夜这样子，5-6万是跑不掉的，对不对？常常新闻都说什么把我们台湾当旅客当盘子干嘛的，而且何况我们现在去日本，好光日本。的虽然像日币很低，但是去日本玩个7天应该也要好几万块。但是我这一趟我去日本跟韩国，就是日本的九州，还有韩国的韩国我不只去釜山哦，韩国我去三大城市，一个就是釜山，一个是大邱，一个是庆州，这样子7天6夜住4间饭店，然后搭好多种交通工具，我总 total 只花32000，
真的很等一下，32000有含吃吗？
当然有，帮我饿死啊！
很便宜耶，因为很便宜，真的。
但我先说，我这7天6夜，我只吃一餐螃蟹放题，就是吃到饱的螃蟹啊，好好吃哦！我跟你说，那个螃蟹真的好好吃哦。
是在日本吗？
没有，在那个釜山，因为釜山是属于海，它是港口国家，所以那边很多很新鲜的海鲜。而且我也很 lucky， 因为那时候釜山它在8月的时候有颁布一个命令，就是禁渔令，就是因为那时候螃蟹的货源不多，所以好像是有颁布这个指令，是不能捕获螃蟹的。然后我是9月去，所以刚好那个指令就解除了，所以那时候我9月刚好有可以吃到很多很多很多很新鲜的红蟹，很好吃，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很甜。
你讲了好几次很好吃哎，我感觉都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对，然后我在那个日本福冈，我忘了，好像是熊本吧，我有吃很好吃的居酒屋，反正因为我那时候也吃。蛮饱的，好像也在台币1000出而已，我就叫了很多来吃，也很好吃。他们的那个什么烤鲸鱼哦，好好吃哦，柠檬撒上去，然后抓一点鱼肉，再碰上一些柠檬的那个椒盐，哦，好好吃哦。
哦，
真是入口即化，
你这样我很想要打开熊猫，然后点那个烧烤来吃，口水都要流出来。
而且那边的啤酒有很多都是那种微果汁 啤酒，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的酒精量不高，但是其实本身那边的气泡的啤酒都有一些果汁的味道哦。就是吃完那个串烧，然后再配那个啤酒，哦，整个是
人间美味。
然后我这次在熊本住的，它算是比较平价式的饭店，所以里面的设施基本上都有，而且它里面还有那个公共的澡堂。欸，那个公共澡堂真的非常好欸，所以等于是我那天吃饱之后，然后醉醺醺，也没有到醉醺醺啊，就是吃饱后微醺的走回饭店去泡汤，哦，真的好舒服。哦，嗯，
听起来就很惬意。
是啊，泡完汤再喝杯舒服的冰牛奶。
你喝完酒然后再喝冰牛奶。
因为就是解退啦，反正以上总total是花32,000，然后你刚刚说有没有含吃，基本上我花吃最贵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螃蟹放题跟居酒屋，其他的基本上我都是在便利商店买。对啊，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嘛，自己一个人买特地去吃餐厅或什么也蛮怪的啊。
哦，理解理解。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便利商店买个饭团或者是简单的便食，然后吃一吃就接着上路继续跑下一个景点。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以上是这七天的，也不算心得啦，算是旅费。3,200。所以我那时候讲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傻眼，想说是有含机还是酒还是怎么样吗？我是全部包括搭直升机的费用也在里面。
欸，可是我其实觉得因为你跑了很多景点，所以其实怎么讲，对你而言虽然说花费不多，但是你应该真的是超充实的，对不对？因为你
很充实。对，没错，
每天都塞满满的，然后就是对啊，我觉得很充实。
可是我这次我自己因为我把我这次出国发现的小东西，我可以趁这次来跟各位客友们分享。就是因为我平常我都要接送仔仔嘛，所以我都是7-8点就起床，然后刚好我这七天的旅程我也都是安排7-8点起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刚好我没有贪，我不是属于那种贪睡或者是要睡到自然醒的旅游者，所以我都很早起来就出发，然后开始一整天的行程。但是我有发现，因为我原本就知道日本很早，他们的商店都很早就关，大概8点。你前阵子去大阪，所以你应该很有心得，对不对？就很早就关，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去逛什么，除了那种可以开很晚的药妆店，不然基本上什么店都关了，你没办法逛。
对啊，没错。
但是殊不知，我不知道韩国也是欸。
韩国，对，韩国也是，因为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有去过首尔一次。
但是那时候我去首尔的时候，我记得哦，首尔是不夜城欸，不论是
没有你要看地区啦，有些地区因为你去的地方它应该算比较不像是像首尔那么热闹的地方
哦，
所以它就会很早。
是是是，因为那时候我去首尔的时候，我去类似像去东大门批发衣服的东大门，
那个
是
不夜城吧？
对，他们是一整天不关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靠腰那三个字叫什么？之前有一部韩剧也是拍那个地名，朴叙俊演的，你知道吗？
那个前阵子有出事的地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但是我突然想不起来名字。
对，
那个叫做，
那个，对，它也是首尔的一个闹区。
我知道，它那边很多夜店
啊，它也是不夜城
啊。
对啊，
没错。
所以我那时候我对韩国的刻板印象是，哇，那韩国应该也都是不夜城。殊不知我到了釜山，我靠，8点左右店都关的差不多。而且前几年的疫情的关系，我这次去真的我有发觉到很多店都倒了。
哦，对，没错，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也有听那个导游有说，就是很多店都撑不住疫情就通通都收掉。
你是说在日本吗？
日本也是。
哦，真的哦，因为我这次去韩国
真
我真的是觉得哇，很多大店哦，是那种大最阵子有去逢甲吗？
我很久没去了。
反正就是那种很大的店面，就像是 Nike 啊或之类的，就这样整个倒掉。
真的，
哦，真的啊！像我这次去南浦洞，然后还有西面，因为这两个点都是属于大点，在釜山。然后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哦，就是店倒的很多， 然后店家也很早就关门，所以去的感觉就很我说坦白话啦，
嗯，
我逛过后没，我发觉没有比一中还来得好逛，反而一中比较好逛，台中一中哦，那里真的。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虽然说没有很了解韩国，但是就还蛮之前还蛮常看韩剧的。釜山那边应该算是比较、比较像是南部那种概念，就是
没错没错，
轻松惬意的那种逛法。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人家说，如果以那个首尔为台湾的台北的话，那釜山就是高雄，就差不多是那种概念，因为它也是属于港口的国家。对啊
对啊，
所以就真的没什么好逛，但是我是觉得说不定高雄的新爵江都还比那里好逛。
可是我觉得我在想说，你去应该是如果没有什么好逛的情况下，你应该就是去体验一下他们的那个吧，一些
看着
文化的之类的。我看到一张照片我真的觉得很酷欸，就是
那什么照片，
你是跟演员拍照，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想说那是假人吗？
那是真的人呐、啊，很没有礼貌、欸。
他穿的不是，因为他穿的很像假的人。
但是我跟你讲，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感觉他们是真的是在拍剧欸。
啊，那为什么你可以跟他拍照
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拍完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休息啊。然后，
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在拍剧？因为他们旁边还有书记，还有灯光，还有什么摄影，就是真的很像是那种拍剧的那种团队。然后我就过去说，すみません，哎，靠腰，すみません是日文、哦，
日文欸，你很不专业哦。
我就说，反正我就过去跟他说，我反正好像是手比划脚，我就跟他说，我可以拍一下嘛。然后人家也很亲切的帮我拍，因为那时候而且去那个地方其实不是釜山，是我去庆州，庆州号称是没有屋顶的博物馆，因为那边到处都是遗迹跟
哦，很像台南的概念，
没有马豆。
麻豆
那边真的到处都是田啊，就非常偏僻啊。
哇，好酷哦，
超偏僻的。但是那边我跟你说，那边真的到处都是你在看古装韩剧里面会出现的城啊桥啊、就是那样子。对对对对，
好酷哦，就是你去看古迹的概念。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去那边我就租了那个韩服穿嘛，然后穿了之后，我有戴那个帽子，你有看到我戴那个？
我有，
很搞笑的帽子。然后我戴了帽子之后，
我记得男生就是戴那个帽子啊。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跟你讲，我戴了帽子之后啊，那个帮我穿衣服那个阿朱嘛，他就直接在我的脖子下面把那个帽子两条黑色线直接打一个蝴蝶结。然后我也以为是这样子，对，你也以为吧，对不对？都是这样子。
对对，没错。
然后来我不是到那个我忘了叫燕庭宫还是什么宫的、我就看到那个剧组，然后我就示意过去说我想跟他们合拍，然后他们也说 OK、我拍的时候他们旁边那个好像是整理服装的一个女的，我忘了她是谁，是我随行的一个助理啊，她就过来把我的蝴蝶结解开重新绑、所以等于是
绑错了。
对对对，也就是说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打蝴蝶结的都是观光客，他把我绑的是真正就是在韩剧里面男生会戴那种帽子的结。
好酷哦，这个很细节。
对，我才傻眼，我说原来如此哦。对，然后我就跟他拍，没有，我还有跟其他人拍，但是其他人拍就拍不好看，所以我只放你以为是假人的那个。
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个很酷，就是这个体验蛮妙的。
哦，对对对对啊，就很妙。
你说嫔妃拍照吗？
我还有跟嫔妃啊，还有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太后啊拍。
那你有没有顿时觉得你很像在看韩剧，然后的人走出来？
有，很像，对。
好酷哦。
超酷的，真的，我没有想到我刚好会遇到剧组，就是哇，好 lucky。
真的很 lucky， 因为我觉得这趟旅程冥冥之中就是有人在安排。
那个人就是我。
没有啦，对，就是你，就是你本人。可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我看你有去那个汉正墓。
我跟你讲，你去过韩国吗？如果你没去过，你这辈子一定 已经，那你有汗蒸木你有去体验过吗？
我没有去体验过汗蒸木，但我想问你一件事，因为之前我有个朋友，他也是有去体验，他跟我讲说他有去体验搓澡。
我有，我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个。你朋友是男的女的？
女生。
哦，他是给阿朱玛搓，因为他是分，男生女生是分开的，我是给那个阿加西搓。哎，阿加西是、
啊、是分开的，
阿加西是叔叔对不对？啊，怎当然分开啊、怎么可能是？
我以为都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很好奇耶。
因为男生男汗蒸木他有分，就是他一进去，你要先换好衣服，换好衣服的时候，他有男生的浴池跟女生的浴池，搓澡的地方就是在浴池里面，然后浴池里面。就是全裸啊，所以不可能阿朱玛进去啊。我真的，我跟你说，他搓澡真的不是电视中电视剧那么的轻，他搓澡是真的是使出全力搓，而且、啊、
你可以加小力一点吗？
我又不会说小力的韩语，
你可以用 Google。
而且感觉那个阿加西就是想帮你弄干净啦，对。而且我跟你讲，我跟你说重头戏来了，因为你一直以为他搓澡是帮你搓背跟身体而已，对不对？就是帮你搓大片肌肤，他连嘎子窝，他连……哎，我这样讲可以吗？
可以，不然逼掉。
不是我好，我现在讲的就是真的会发生，而不是性骚扰，好不好？
嗯，
他把那个男生的蛋蛋捞起来，在里面刷。
用什么刷？手
好像是菜瓜布的一个东西。
你用这？
你可想而知，你可想而知有多痛了吧？
好痛哦！
你懂意思吧？因为那是男生最敏感、最、
就是他用菜瓜布戳你，
对，最婴儿肌肤的一块宝地了。然后他就直接这样戳，
我好想笑，我怎么会这样？
我刚不是戳，他也把嘎子窝里面戳，哎、欸，那很痛哎、欸。超级痛的、欸、对啊。
那你洗完到底是什么感觉？痛还是爽？
爽，因为这等于是你身体恢复到你刚出生的那个肌肤了，
就是变得很，就是全部都变得很嫩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他搓完的时候，他会用沐浴乳在你身上全部搓，然后再用水，他真的是用大瓢的水在你身上这样狂泼，他不是轻轻的用水管哦。泼完之后再帮你按摩一下，你全身就身体全身通畅，然后因为你澡也泡完了，你身体也搓完了，然后最后面你就换好他们的那个衣服，然后就去那种男女一起可以休息的那个公共的地方，看你是要吃鸡蛋还是要喝牛奶还是要喝他们的甜米，诶，那个字怎么念啊？甜米酿还是甜米浆？哎，很好喝哦，甜甜的。
诶，那你他那个我很好奇，是他那个是你要额外再买吗？
对啊，就等于是你进去的时候他会先给你一个手环，然后那个你之后里面任何的开销都是由那个手环去BB去扣，去累加你的费用，然后等你全部都体验完出来换好衣服的时候，你再把手环还给柜台再结算说你总共要付多少钱。
好酷哦，真的很酷啊。那你有在那边睡觉吗？
没有睡觉，因为我还要赶下个行程。
你真的很忙耶、欸、所以你不是晚上去了、
欸、我很忙耶、欸、我没有，我是吃完螃蟹下一个行程、就是去我的汗蒸木结束之后我再赶去西面逛街这样子。
你真的很忙。我可以好奇的问你一天走几个行程吗？
平均一天四五个。
啊，你真的是排满满耶。
然后最夸张的就是第二天我去熊本走那个海贼王那个应该有14、15个，因为光海贼王本里面十个角色就有十个点啦。
对，
还有去搭直升机，还有去千里池不知道什么的看马，看草原，还有去白川水源，最后面还有去下通逛，所以那天好真的是从早到晚跑了十多个景点。但那天是自驾，所以还好，都是开车到了，然后下车拍照，然后上车这样子。对，那天
是我真的觉得好，那个怎么讲，就是这个行程很就是
充实。
对，然后一个人去真的也是会，你就像你前一集讲的，一个人去也是会真的觉得非常累。 因为就是都排满满的、
哦。我跟你说，你回到饭店，你真的是、嗯、你不用想
任何事，躺下就睡着了，
你就只是想然后洗个澡，然后就睡觉。对对对，没错。
哦，我可以理解。我之前去韩国自助的时候也是这个概念，就是都不想要再多说什么，也不想要再查什么，因为觉得太累了。
我上次有跟你分享说，所以我每个景点的文章我都先打好、嗯、你回到饭店怎么可能还要慢慢想那个文章内容。
我就想说你怎么这么狂啊，原来是小小撇步在这里、
欸、我每篇文章都还 take 那个 hashtag 很多很多耶、欸、已经是先想好的呀。
嗯，不好说啊，搞不好你可以那个回来的时候再整理一下。
没有没有哦、啊、我这趟去的时候我还拍了很多那个影片，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之前没有用 IG 了，后来才用 IG， 我才发现哦，其实 IG 很多人都在玩那个 Reels、嗯、就是短短几秒但是那个影片的那个
片，嗯，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啊、哦、好有趣哦，所以我这趟也拍了很多 Reels 很多影片，然后回来我想说做成好几支 Reels 来体验看看。
欸，你真的很用心啊。我之前出去玩就是自从我知道可以租借那个 GoPro 之后，我就还就是每次出国玩或者是特殊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去借，但我坦白说我真的是有点太懒了，就是通通都弄好了但是影片我就一直放着。
我所以我才觉得若以旅游者来说的话，我应该是属于行动派的那一挂。
嗯，我觉得不是，不只是旅游吧，我就是各方面你都是属于效率极高的人。
谢谢你，这是称赞吧，对不对？
不是称赞，这是称赞。因为坦白说，因为就像你一直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事我想做，其实我想做很多事情，但我觉得我的效率有点低，就是很爱拖啦。对啊，就是有
或者是每次要做的时候都会自己为自己找一个借口说，诶，还是说先休息一下然后之后再做或干嘛的这样子。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如果当下不做你就会一直放着放着
一直拖着一直拖着
一年又一年。
哦，
真的真的，
所以你的鸡蛋糕应该要拖很久才会开咯。
可能等我
退休后
对
闲余时间再来开个鸡蛋糕店。
没错，就是梦想啦，梦想是觉得甜点店很不错。
嗯，
对啊
对啊，所以之前我跟我朋友聊天聊到说，因为基本上聊那个出国旅游我觉得简单来说就分两派，一派人就像我这种一直很会规划很会安排行程、嗯、然后很会走点都要早出晚归的，然后另外一派就是一定是睡到自然醒，然后一天不要
放松，
对，然后一天不要超过两个景点。
嗯、
所以我觉得，好，先不论是不是要自己出国，如果是跟旅伴出国，或者是跟家人出国，我是觉得这方面一定要先沟通好，你们是属于哪一派，然后是否能妥协，就是中间找个平衡点，然后出国要怎么玩才能玩到最尽兴、嗯，我是觉得这很重要。不然出国难的出国，如果这部分大家都没有先讲好、协调好，出国才发现，哎，我等你，你等我，或者是我不想太早起来，或者是我为什么出国玩，你还要睡那么久，大家就很容易把这个情绪搞僵、搞不好，我是觉得这也不好。
对啊，就是就像你讲的，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要去互相前面都是先沟通好，然后出去玩就是要开心嘛，不管累不累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要开心。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欢就是旅游的时候吵架，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忌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如果带小孩子真的很难不生气
啊，真的很难啊。但是有时候小孩子的脾气，他们、
啊、
或者是他们因为陪伴你从早到晚，他们基本上小孩子的体力根本也没办法去应付那样子的情绪跟体力，他们难免会有自己的情那个小情绪出现。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要带小朋友的话。景点真的是也一定是不可能像我安排的这么密集，可能是一天安排个两个至三个就可以了，一定要好好的顾虑到小朋友他们自身的体力啦。
对啊，因为不然就是出国旅游都变成爸妈的回忆，让小朋友只会觉得好累好累好累这样子。
对啊，或者是我是觉得诶，我们刚刚是讲小孩子，但是如果是带长辈出门其实也是一个也不能说是负担，但是我是觉得问题应该也会不少。
没错，就是所以我会觉得像偶尔安排一下自己的旅行，或者是说跟另外一半的旅行，或者是说跟那个什么好闺蜜的旅行，我都觉得很棒，因为就是旅程中本来就是会有很多各种状况，那每一趟旅程因为你跟不同的人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回忆，我觉得很赞。因为我就是觉得我其实看了你去旅行这件事情，然后我想到了前阵子我就是有看一部戏，你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部陆剧叫《去有风的地方》。
没有，没听过。
但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就是因为他还是在讲说一个女生，她就是她很她在北京工作，然后就是有点像你在台北工作，然后你就是每天就是朝九晚五啊，然后很认真工作啊，然后就是不可能，他当时的描述是说朋友找他去玩他都一直都没有去，因为就说很忙很忙很忙很忙，所以导致于后面就是中间他有个让他放下工作去旅行的一个点，是因为他朋友过世了。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就是人生，就是就像你刚刚跟我讲的，就是人生中你有没有什么想做而没有去完成的事情，因为时间就是这样过去，所以你就是一直在忙碌于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下，其实很快的你就会慢慢的把你的时间用完了，所以其实大家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看完那部戏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感触，它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在告诉你说就是要放慢你的脚步去思考你的人生，然后你想要的生活，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虽然它不是什么大作啦，但是就是我觉得看完之后你会很有一股冲动，很想要去旅行这样子。
然后又看到我一直分享
对，然后我就而且我坦白说我当时其实有点吓到，是因为我会觉得
我都没有跟你预告对不对
不是我吓到的点是因为你自己去
哦，
因为我会觉得说
是是是，
第一我刚刚就有跟你讲说因为家人的支持很重要，然后第二是我觉得我这样讲会有点好笑，因为我会觉得说通常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都是会有某些点会 push 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比方说你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你真的很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就一直在想说也许就像你刚刚讲你的人生里面你非常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你就是非做不可，对，然后就是刚好在这时间点发生了，然后我就觉得也许这就是一个机缘吗还是什么，就是总是有那个点 push 你让你刚好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应该也不是说人和，反正就是刚好到那个点，诶，我有某个想要做的清单，然后 push 我说，诶，好像也可以去试看看，然后我去想要去的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应该也不是说不适合，就他们也不想要去，然后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诶，最后变成一整个一个人的旅程，那就出发了。就这样子，
我觉得很棒，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我们夹在父母跟小孩之间，
会顾虑太多，
对，会想很多，因为可是我后来仔细想想哦，其实再让我们过个十年，我觉得我们的顾虑会更多，
对，没错，而且我跟你说
不同烦恼，
而且往往顾虑最多的就是自己，都是自己，
对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很棒啊，就是偶尔有这种一个人的旅行是很棒的。
对啊，那时候诶我忘了那本书，那部电影叫什么，自己一个人的旅行还是自己一个人什么，就是欲望城市里面那个女主角
凯莉，
对，凯莉，然后她之前有演一部电影叫做出发吧一个人的旅行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
好像有印象但我没看过，
反正好像也是讲述说有什么想做就赶快去做，然后反正就是自己一个人去闯闯看，自己一个人在国外能有什么蹦出什么新的火花，或者是什么事情都无拘无束的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可以体验自己想要、
嗯、你自己想要的一个
好这段
生活。哎、欸，可是我没有没有，我们刚刚在聊自己一个人可以做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很久很久以前有看到一张表格。那当时是在跟我的朋友聊天，然后因为我身边其实有蛮多的朋友，他们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步入家庭，然后我就觉得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蛮厉害的，是因为他们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然后那时候很好笑，我们就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传了一张图给我，然后就说那个叫什么国际孤独等级表，然后他说从一到十几你是哪一级，
自己一个人去吃饭，自己一个人看电影，
对，没错。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心想说天哪，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事情的人。
可是我是觉得因为应该是说这些事情如果是单身者来说的话其实都很容易，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已经有家庭已经有家室已经有小孩的人来说，要做这些事情其实很难，就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当我们是这样子的身份，我们又可以自己一个人完成的话，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怎么可以做得到。
欸，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以前啊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很难自己一个人，就是因为我很胆小，所以我像我从念大学之后我就是住在外面，然后以前我的室友还会担心我说我会不会一个人害怕，所以他们会留下来陪我这样子。对，我就很难自己一个人啊。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结完婚之后有小孩之后就是
很想要自己一个人。
对，真的就是很想
自己一个人喝
你懂
喝红酒泡澡追剧，
就是
身边都不会有任何妈妈我要怎样怎样，妈妈怎样怎样，老婆帮我怎样怎样。
所以是大家都一样吗？
我是想说你的心声了是不是？
真的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啦，我真心给那些已经有家室已经有结了婚甚至已经有家里有小朋友的客友们，真的要找一天或者是找一个 moment 好好的为自己过，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我是觉得这不是罪，这也不是不好的行为，我觉得可以自己让自己真的身心灵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享受，我觉得这是你们该有的权利。
没错，鼓励大家就是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做什么，让自己的那个
像我就是想要保趁这次机会把我一些人生中想要做的清单把它打勾这样子啊。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不用就是顾虑其他人，然后就是想做什么就可以一次完成，感觉也是蛮棒的事情。
是啊，所以就接下来换我期待你哪次有机会可以自己一个人做
我好，我努力。大家也可以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事情你们就是很想要自己去完成，但是可能像我一样有一些障碍。
好啊，那关于这方面如果有任何想法或者是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在 IG 留言给我们或者是写信告诉我们。下集我们继续磕吧。我是乔登，
我是 Ivy，
那下周继续见咯，拜
拜。